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 COVID-19 变种病毒 Omicron 持续肆虐之下，各国染疫人数急剧攀升，全球累计确诊数目在1月7日正式突破3亿例。据先前资料显示， COVID-19 疫情爆发后，全球累计确诊数目经过超过一年的时间才达到1亿例，之后经过半年增至2亿例，现在只是隔5个月就从2亿例攀升至3亿例，显示感染扩散情况不断加速。世界卫生组织官员6号指出，相较主导全球 COVID-19 疫情的 Delta 病毒株，传染力更强的 Omicron 变异株症状似乎没那么严重，但不应该将它归类为温和。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警告，疫情海啸来袭，因为在 Omicron 和 Delta 双重袭击下，全球感染病例飙升，频创新高，健康医疗体系不堪负荷，各国政府难以遏止已经导致580几万人病死的 COVID-19 病毒。谭德赛说，世卫设定7月前全球人口 70% 完整接种疫苗的目标，根据目前疫苗接种的速度，有109个国家将无法跟上。世卫这一项目标被视为能够帮助结束疫情大流行的严重阶段。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星期四表示，将在1月剩余的时间里面削减大约 10% 的航班，因为该公司正在应对目前 COVID-19 病例激增期间前所未有的员工请病假人数。据美联社报道，阿拉斯加航空的这一举措与捷南航空公司上个礼拜作出的决定类似。捷南决定到1月中旬将削减约1300架次航班，在 Omicron 新变种带来的染疫病例激增的冲击下，加拿大几家航空公司亦宣布取消部分航班。加拿大航空1月5日宣布，由于 COVID-19 疫情再起，将暂停1月24日至4月30日期间飞往一些阳光目的地的航班。加拿大越洋航空公司取消了近 30% 的冬季航班，削减的航空服务将持续至2月25日，不排除进行更多更改。受 Omicron 带来的新一波疫情影响，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加拿大航空公司取消了数百个航班，美国航空公司取消了数千个航班。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人坎佩尔在6号线上出席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讨会，针对美国对台政策指出，美国致力提高威吓力，以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并持续两岸和平对话与互动。坎佩尔表示，拜登政府与区域伙伴密切沟通，确保各国与美国共享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中华民国外交部7号表示，对美国政府重申对台海安全的坚定承诺表达由衷感谢。坎佩尔强调，中共近年的侵略性行径明显是挑战现有体系的稳定与国际秩序，包括在南海及台海采取更独断的军事行动，以及在欧洲采取更具侵略性作为等。坎佩尔认为，中国得以拥有今日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首要归功于勤劳的中国人民以及美国的协助，但习近平却在过去几年对外采取胁迫性经济策略，甚至进行激进的战狼外交，以破坏美国及与美国合作伙伴的利益。坎佩尔表示，在高度集权下，习近平本人让中国的制度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让全球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风险日益增加。北京冬奥即将在2月4日登场，很多国家跟进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韩7号正式通知中国，北韩将缺席本届北京冬奥，就连运动员亦都不会出境参赛。韩联社引述北韩官媒朝中社今日的报道指出，北韩奥委会与体育部5号经由北韩驻中大使向中国体育总局递函，称因疫情缘故，北韩将缺席本届北京冬奥。北韩方面解释，由于该国拒绝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国际奥委会 已经禁止以国家资格参加北京冬奥，且因为当前疫情仍持续流行，北韩担忧外派体育代表团将导致病毒入侵，因而作出上述决定。韩联社报道分析，由于正值美国带头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紧张时刻，北韩似乎致力于澄清不参加奥运是不得已之举。由川普媒体与技术集团打造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已可从苹果商店预先下载，待2月21号是美国国父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正式上线，它将有类似脸书的线上联系功能。根据示范照片，这款 App 亦有类似推特的功能，可让人跟踪其他用户和流行趋势。法新社提到，75岁的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推特是他对外发声管道的首选，但他去年被推特、脸书和 YouTube 拒于门外。川普的支持者去年1月6号闯入国会大厦，企图阻止国会认证总统选举结果。社群媒体认为，川普一再宣称2020年大选舞弊，导致他败选，因此停用他的账号。去年1月国会事件到今年满一周年，美国现任总统拜登6号在演讲中抨击川普说谎，并企图翻转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川普发布一连串声明来反击拜登，重申2020年大选是一桩犯罪。川普说他会改在15号在亚利桑那州举办的集会发表谈话。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月4号报道，中国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向美国国会举报，美国视频监控技术分析机构 IPVM 称 IPVM 违反美国游说法规。 IPVM 创办人约翰霍诺维奇说，海康威视针对 IPVM 的举报信是对他们这家独立美国小企业的霸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鲁迪亚坦尼4号在推特上表示，中共政府掌控的监控公司海康威视不满足于在中国侵犯人权，现在他们正试图压制异议，将中共式的审查制度引入美国。海康威视已经展开游说和公关攻势，挑战 FCC 在通讯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管辖权。海康威视在美国聘用了华盛顿哈里斯、威尔特夏和格拉尼斯律师事务所，并聘用该律所主席约翰为顾问。约翰曾经担任过 FCC 主席的办公室主任。美国国会众议员坦尼在推特上说，美国的法律公司和游说公司为海康威视等中共领导的公司清洗声誉，并试图颠覆安全设备法等法律，这个将美国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近日爆发一场大规模动乱。总统托卡耶夫办公室礼拜五引述托卡耶夫发布声明表示，国内宪法秩序已大致恢复。哈萨克内政部就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自抗议行动这个礼拜爆发至今，有26名武装犯罪受到格杀，超过3000人遭到拘留，另有18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殉职。这场示威从上个周末起抗议新年一开始的煤气价格飞升，之后迅速转为对威权政府更广泛的不满。情况与2014年乌克兰广场示威推翻亲俄政府，和2020年白俄罗斯大选后反对派抗议亲俄领导人当选如出一辙。德国之声指出，哈萨克第一大城阿拉木图6号爆发示威者与安全部队流血冲突，而哈萨克军方前一日已经奉命平息暴力升温的动乱。目击者称看到装甲车与不少士兵在阿拉木图的主广场移动，甚至不时传出枪响。该国国营电视台指出，总统托卡耶夫预计将在今日发表一场全国性讲话。在美国前总统川普离任近一年后，拉斯穆森民调中心6号公布的两个民调结果显示，共和党选民对川普的支持度为 85%， 已经超过了他离任时的 84%。 拉斯穆森民调中心系喺1月4号至5号对1000位美国选民进行嘅电话民调。结果显示 ,52% 嘅美国选民支持川普，其中 33% 嘅选民属于非常支持。而喺共和党选民中，有 85% 嘅共和党选民支持川普。另外仲有 23% 嘅民主党同 51% 嘅无党派人士亦非常支持川普。而对比该民调中心喺去年1月20号进行嘅民调显示，一般民众对川普嘅支持率为 51%， 其中共和党人嘅支持率为 84%。 华盛顿观察家分析人士表示，这个讲明虽然民主党人和美国的主流媒体试图将去年1月6号在国会山爆发的骚乱归咎在川普身上，并指责川普引发了美国的分裂，但是美国民众对于川普的支持度仍在上升。美国外长与防长在东京时间礼拜五上午召开一场2+2会谈，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与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岸信夫等人透过视讯方式互动。双方在会后发布1600多字的联合声明，表示四位部长在会中关切中共持续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区域与全世界带来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挑战，并誓言合作吓阻中共破坏区域稳定的行径。声明重申美日强烈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非法海权主张、军事化作为与胁迫行为，并援引2016年7月菲律宾对中国南海仲裁案指出，仲裁结果已是最终裁决，且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声明特别点名北京在台湾海峡、东海、南海、新疆与香港等地的作为，包括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面对新疆与香港持续上演的人权问题，双方都表示美日部长对此表达严重关切，他们亦承诺会同所有致力尊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国际法和公平经济秩序的各方合作。据美国卫生官员礼拜四通报，去年美国有5人死于狂犬病，其中3人都曾经因为接触蝙蝠后感染了病毒。不过他们一些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已被感染，因此拒绝注射可拯救性命的疫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礼拜四发布了一份关于其中3宗死亡事件的报告，这3名死者都是男性，他们在发病前3到7个礼拜都曾经直接接触过蝙蝠，例如被咬伤或者与蝙蝠碰撞，在症状出现后约2到3个礼拜死亡。据报告，死者包括2名成人和1名儿童，初期的症状包括暴露部位附近出现疼痛、麻痹，之后发展为吞咽困难、精神状态改变、瘫痪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CDC 官员强调，这些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近年来美国约 70% 的感染病例是接触蝙蝠所引起。 CDC 表示，除非经公共卫生官员确认无风险，所有与蝙蝠有直接接触者都应该考虑进行治疗。据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发布的新闻稿话，美国农业种子公司孟山都一名前中国籍员工已经对共谋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认罪。44岁的向海涛是一名中国公民，曾居住在密苏里州切斯特菲尔德。根据法庭文件，向海涛密谋摄取总部位于圣路易斯的孟山都的商业机密，目的是要让中共政府受益。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部长马修·朱奥尔森在新闻稿中说，尽管向海涛同意保护孟山都的知识产权，并多次就其义务进行培训，但向海涛仍从孟山都摄取了商业机密，将其转移到存储卡上，并试图将它带到中国，以便令中共政府受益。 奥尔森话，通过认罪要对呢种违法行为负责。据相关资料显示，孟山都公司在全球66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拥有员工总数20000多人，生产包括玉米、大豆和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以及蔬菜种子。同时与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大学院校及其他机构合作。这个礼拜，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了2022年新的税收减免政策，将为纽约州数千家小企业和数百万中产阶级提供税收减免。新的税收减免政策包括扩大小企业税收减免申请范围，加速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以及中低收入个人财产税退税计划。目前 COVID-19 疫情对小企业的打击尤为严重，新的税收减免政策将通过扩大申请范围，并增加纳税申报调整，允许小企业在计算应缴税款之前，在总收入中减去正营业收入一定百分比的金额，以减少需要计入纳税的总收入。根据纽约州当前的税法，收入低过$250,000的独资企业和农场企业可以在总收入中减去5%的正营业收入额度，每年只是惠及5000名纳税人。而新的小企业税收减免计划将申请标准调整到纽约州收入不超过$1,500,000的实体企业。新计划预计将为纽约州195,000家小企业提供总额为$1,000,000的税收减免。